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法轮功学员郭振芳被迫害致死，遭酷刑折磨身心受伤，辽宁李宏伟含冤离世，曾被冤判七年，重庆肖继英被迫害致瘫痪多年后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先生2021年6月9号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医院说郭振芳被送入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有几十个便衣控制现场，不让家人继续接近尸体。后未经家属同意，警察直接把尸体送到松山区殡仪馆。郭振芳与妻子冯玉华于2020年11月25号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随后他们二人被非法关押在松山区看守所。2021年6月8号，松山区法院对郭振芳和冯玉华夫妇非法开庭时，郭振芳身体还非常好，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庭审现场，可是不到一天就被看守所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8号历经浑南看守所、本溪监狱狱警的酷刑折磨，身心被严重摧残的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宏伟先生含冤离世，年仅58岁。李宏伟原沈阳市沈河区房产局房产二公司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脂肪肝等多种病症，修炼法轮功后多种病症不治而愈。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宏伟曾两次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遭受过锁铁椅子、折叠式捆绑，连续29天被灌食加了浓盐的牛奶、电棍电击等多种酷刑。2016年6月，李宏伟为了还民众的知情权，在浑南区浑河边粘贴法轮功真相，被浑南区公安分局53派出所警察绑架。李宏伟被扒光衣服，仅剩内裤，被关进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53派出所副所长周旭把李宏伟双脚锁在铁椅子上，把胸腹用胶带紧紧地勒在铁椅子后背上，再把鼻子嘴用胶带缠上，致使他呼吸困难，十分痛苦。从晚上8点一直到深夜11点多，期间更不允许他上厕所。李宏伟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看守所副大队长王世强对李宏伟说，你不是不吃不喝吗？给牛奶里多加盐，看你喝不喝。每次灌食都是看守和犯人把李宏伟的头、胳膊和腿按住，再强制插灌食管，他的鼻子食管被捅破，鲜血往出流。有一次李宏伟被野蛮灌食后，从看守所卫生室他被拖回到号房，地上留下滴滴的鲜血，回到号房他吐的都是鲜血。后来李宏伟被浑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款10000元。2016年10月他被劫持到本溪监狱，入狱半年多的时间，李宏伟被本溪监狱警察摧残得严重头晕、消瘦、浑身无力，视力严重下降，眼前的东西也看不清，右侧半边身子也不听使唤，极度口渴使得他每天得喝10多斤的水。2017年12月李宏伟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可是历经浑南看守所和本溪监狱一年多的残酷折磨，李宏伟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2021年6月8号含冤离世，年仅58岁。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永川区法轮功学员肖继英女士 2002年8月与儿子女儿一同被警察绑架，母女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儿子被法院网判4年。肖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多年。在中共人员的不断骚扰恐吓中，于2017年5月1号含冤离世，终年68岁。肖继英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儿子汤建和女儿汤苏兰学业有成，邻里羡慕。儿子汤建从小体弱多病，出于对健康的渴望，在读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时时处处做好人，心态平和了，身体健康了，学习更有上进心了，顺利考研考博。1999年汤建从西南石油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女儿汤苏兰是四川外语学院98级英语系学生。1999年10月，汤建因为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学校逼迫他离开了讲台。女儿汤苏兰也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四川外语学院开除学籍，并被永川市公安局非法关押。2003年6月，肖继英和女儿汤苏兰被金牛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儿子汤建被非法判刑4年。肖继英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高血压和脑干萎缩，不能正常走路，不能正常说话，生活无法自理。2007年保外就医，被迫害的半瘫痪的肖继英回家后，重庆永川宣花路派出所宣花路社区人员时不时上门骚扰，她丈夫又恐慌又气愤，家庭矛盾也由此非常激化。肖继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2017年5月1号含冤离世。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国庆日，法轮功学员在哥德堡公园展示功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6号是瑞典国庆日，这一天风和日丽，在哥德堡的植物园散步和野餐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一位中年女子驻足观看学员练功，她对站在旁边的法轮功学员说，从你们这里路过，我有一种非常祥和的感受。她说她是来公园散心的，她的弟弟拿走了她在乡下的房子，她心里很难过。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了法轮功和修炼真善忍的体会。学员说，生活中当我们能够去掉对身外之物的执着，人会感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舒适自在。我经常看《转法轮》这本书，这本书让我得到人生中真正珍贵的东西。学员的话使他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当他得知这本书可以根据传单上的网址上网下载后，连声向学员致谢说，我一定会看的。一对夫妇与法轮功学员交流后，非常认同真善忍的准则。学员接着给他们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那位男士说，就是因为中共不可能接受真善忍，他才迫害法轮功。他们还谈到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书中提到的预言，很多都在历史中应验。他们说，当今道德下滑得很厉害，每个人都在善恶间做选择，人们应该选择善。如果我们选择了善，就会形成一股股清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882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做自媒体的修炼心得，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大家好，我目前与媒体同修共同在经营一档自媒体节目，今天我就把制作节目和在媒体中的修炼体会向师父向各位媒体同修汇报。自从制作这档节目之后，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每一步也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师父也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的身边。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感受到巨大鼓舞，心想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舞台，让我们可以尽所能地在救度众生中发挥，这是多么幸运备至的殊胜与恩典啊。我同时也默默感到师父这样说了也可能会有下一步安排。不久之后，总裁和台里的其他前辈找到我和几位媒体同修，要我们做自媒体。我心想这一切真的都不是偶然的，一开始做自媒体节目自己有点兴奋，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面对那么多题材，面对无数种可以呈现的方式，到底哪一种适合自己，哪一样可以让频道很快做起来，都是未知数，就得在做中尝试。幸运的是，当时做节目刚好赶上香港的反送中大潮，几乎是同时而起，所以话题很快就确定了方向，一切都有安排，连开始做节目的时机看上去都是如此有序。现在看来，香港反送中是全球对中共大觉醒的第一场运动，随后类似的一幕幕不断上演，最典型的还有中共病毒瘟疫、美国大选、缅甸的政变，到现在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吓，每一件事都是绝对重磅的新闻事件，每一件事都跟中共有关，都可以借机讲真相，唤醒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而且世间上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在把握着的，都是有序的，乱也是神让他乱的，这也是无序中的有序，不信你们仔细地观察这一切。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也许今天我们利用自媒体这种节目形式讲真相也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回头看以前的好多事都在师尊的巧妙安排下，给现今做这档自媒体节目起了铺垫的作用，都没有白做，一路走来看上去是很自然，一环扣一环。对我个人来说，从专业学习的背景到后来在媒体里学到的各种本领，都成为今天制作自媒体节目的基石。在做自媒体的初期，因为有过专业学习和做记者的基础，所以从写稿到剪辑、采访、节目缩图等自己都可以做，这也帮助节目很快做起来。因为当时还比较缺少人力，如果自己方方面面不会做，还要等别人帮助，就会拖时间。可是这一过程下来事情也不少，多数时间要聚精会神， 一点也不能耽误。至此，我一下子就懂了，为什么台里另外一位之前就开始做自媒体的同修，每当他在写稿的时候，我去找他，他常常是一边手扶键盘，一边神色匆忙地回头与我谈话，因为他真的是时间很赶，感觉回头那几秒，对他来说，都是一年一样漫长。但他每次都会在忙完节目之后，帮助做其他事，真的了不起。而我在做自媒体之后，也感受到了这种时间的紧迫，也有了在紧张忙碌时，一回头说话，过了一年的感觉。我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一直都惦记着我的工作量问题，他们怕我太辛苦，就积极帮助找人手分担工作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加字幕。起步阶段，字幕都是我自己加，但我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就想着把这部分先帮我分出来，他已经很忙碌了，手里几个节目都得自己剪辑和设计，还要协调，还有另外一位同修都有自己的事在做，但在没找到人手之前，他们两位是亲自上阵，轮流帮助加字幕。在晚上，本来都是回家的时间了，他们还留下来帮助我和这档节目，那一幕我至今还记得。我节目的定稿时间是比较晚的，对于我的初稿时间，团队里负责协调的同修没有抱怨什么，反过来却是默默在配合，先后帮助找了两位跟纽约有时差的剪辑师，一位是在美国中部时区的，比纽约晚一个小时，还有一位在美国西部的同修，比纽约时间晚三个小时。同时，我的节目是当天初稿当天播，所以剪辑人员必须是快手，这也给找人增加了难度，同修费了很大周折协调才找到人，而我有时却不知道人家在幕后默默付出了多少，因此有时也会表露出不满足的人心，表现为妒忌，觉得不公平等等，觉得什么什么事没得到足够帮助，足够重视。但是一路走来，实际上正是团队中各位同修的默默补足，才使得节目各方面越来越完善。经历这些，我更加懂得珍惜和谦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觉得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吧，大法事情我做了，其实没有，你只是流于形式了，那些该救的人没有度成，需要大家共同配合起作用的那件事情没起作用，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修炼好自己，真正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用大法弟子看问题的角度来处理问题，互相配合才能做好。我体会到师父反复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一起共事时，如何配合别人，如何在矛盾中修自己，把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而不是修别人。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配合好，不一定谁的主意最好，就是他主意不好不全面，你自己默默地把它补充好，做全面了，神才看你了不起，而且是默默做的，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我有一次跟团队里的一位剪辑师遇到新性官，他为了节目好，在一个细节上表现很坚持，我当时常人心出来了，竟自以为是地说了一句，这是我的节目，意思是告诉对方不要管太宽，那一次对话不欢而散。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主动给我发信息，非常有风度地说，我向你郑重道歉，我觉得哪里哪里做得不好，请你别介意。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讲了我的不足，就这样这次矛盾化解了。那天刚下过雨，天边出现了漂亮的彩虹。这是大法的威德，让我们在配合过程中不断修正不足，去掉人心，在大法的熔炼中稳稳前行，看着似乎都是小事，但是心性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在成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也有身体方面带来的干扰，比如有段时间，节目录制时，讲话不舒服，经常念错，就突然有那么一天，明显感觉到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东西，讲话录音一下变得非常顺利，身体也感到很轻松，感恩师父的加持。而做自媒体节目，对我来说，最大的考验体现在流量和订阅的表现，特别是美国大选之后， YouTube 把节目的广告停了，对我们媒体相关的自媒体的流量，感觉好像也有抑制的情况，订阅也变得很不正常。有一个时期就是，每天增加多少，随后要减掉多少，就让总的订阅量停在那里，不往上走，这是最煎熬和折磨的。因为流量和订阅全世界都能看到，而流量不好，除了会让我觉得这要影响更多观众看到真相，也会触及到我爱面子的人心。流量好的时候，自己会心情放松高兴，流量不好的时候就会显得闷闷不乐。跟师父在转法轮里举的气功师治病的例子一模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得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知道这是人心，但是真的难受。有时候我都整夜盯着流量，如果跑得不好，我睡不好，吃不好，就感觉每天都要经过这种类似收视率的考验，真的很受折磨。相比之下，做节目的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最大的压力和挫折感来自于节目流量不好，可见这名利心有多重，而且很多时候是用人的办法在想怎么改善，但唯有在修炼上的认识有所提高时，才会有奇迹出现。举两个例子，有一次我看节目流量不好，想到了今天没学法，于是就坐下来学法，什么流量不流量的也不去想它了，结果那期节目最后就还可以。还有一次是发正念，我想 YouTube 平台也应该为我们所用，它能够在世间存在，应该是配合我们救人，而不是抑制我们。它万一要是有负面机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也应该不起作用。我就发正念，清除 YouTube 背后的任何起干扰作用的负面机制。结果发完正念，节目表现真的就不一样了。但这不是为了求流量而去学法发正念，我的理解是，那是我当时在修炼认识上有所提高，师父给予的鼓励，要我好好精进，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事实上，保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真的很重要。当自己修炼状态比较好的时候，会觉得空间场很清朗，从内心深处会升起一种很坚定的信心，心态平稳、从容、踏实，没有什么不稳的因素在，节目的表现往往就会很好，而自己修炼状态不好，心里就会有各种不稳的因素，连带着节目表现也会出现颠簸。记得中共病毒在武汉刚起来的时候，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节目连续11天每天都有超过100万人观看，同时那个时期我的修炼状态相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比较好的，练功学法都比往常要多。当时有别的同修给我打电话问流量提高有什么经验，我不加思索说了一句似乎是不相关的话，我说可能得多打坐吧，节目的流量跟修炼还是有关系的，这个道理就跟其他的工作一样，真的修炼状态好的同修，他在项目中的工作往往也会做得比较好。在2020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 YouTube 平台我个人感觉的确对我们的一些自媒体有所抑制，但我的心态这时平稳许多，不会为之难寝难眠了，会更理智看待遇到的困难，这说明这方面的名利心在长期做自媒体的修炼中慢慢被磨淡了许多。 而节目的表现本身，流量也好，订阅量也好，我觉得也是不同因素促成的，不能单一的去看。由此我也在想，什么是好的自媒体？流量多，订阅量大，就一定是好吗？我想这是一个衡量因素，但不是绝对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想到了神韵，在想神韵为什么那样成功。由于受这一点启发，还有师尊在法中的教诲，慢慢我对什么是成功的自媒体也有了一点个人的体会。我想自媒体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在这个定位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好多节目内容，相关产品，不同板块，同时在质量上要高要求，重视各方面细节，把它打造成一个成熟的产品，让节目随时可以准备好迎接更多的观众，而参与者的修炼状态也很主要。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你有没有准备好把自己节目各方面做成那种可以吸引百万级别观众看的，达到百万级别的品质呢？我觉得没有，其实到现在也有差距，有一些节目达到了百万的流量，但我想那是师父的加持和鼓励。相反，我观察到有一些自媒体节目流量没那么大，订阅也还不多，但是定位很清楚，制作很精良，一丝不苟。别看这样的节目现在触及的观众量有限，但只要有那么一个点，有那么一个契机，把它打出去一下就火，因为它具备这样的品质。所以我目前的理解是，与其过分重视流量和订阅，不如把节目各方面细节踏踏实实完善，包括自己的修炼状态也要保证，等下一个天时一到，可能就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同时我们现在也不完全依赖 YouTube 了，有了自己的影片分享平台，等这个平台各方面慢慢完善，我们的路就更宽了。在师尊的一路看护下，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节目团队一路走到现在，过程中传递着真相，接触了好多众生。有的人看完我们的自媒体节目后，把我们当非常信任的人，向我们倾诉对邪党的不满，并且爆料中共的邪恶。也有的观众主动来信咨询如何退党。在2020年上半年，中共病毒瘟疫中，有的常人观众透过我们的自媒体知道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真的让感染瘟疫的亲人去念了，结果很快痊愈。然后这位观众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感叹大法的神奇。还有的观众看了节目后，慢慢的开始接触大法，成了一名大法弟子，后来还进入我们的媒体工作，成了我们的一员。这一路走来也感到过辛苦，也产生过念头，问自己这样每天赶稿赶节目的日子还要过多久。甚至有的时候听同修议论，什么什么时候可能这一时期就要结束了，要进入法政人间了。我听到之后，在觉得时间紧迫的同时，心里还有点小窃喜，会想那是不是之后就不用写稿了。前段时间就有点懈怠，结果我开的汽车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两个轮胎漏气，拿到修车厂去补。我就想车胎漏气，车带泄气了，这不就是懈怠的意思吗？这是师父提醒我不能懈怠，特别是一想到师父对我们的殷殷期盼，就更没有懈怠的理由。记得以前有一次白天要出去做一件重要的讲真相的事情，早晨要醒未醒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梦境，看到师父站在门口等着我和几个要出门的同修，把我们出门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工工整整放在门口，站在那儿等着我们。那慈悲的一幕我久久不能忘怀。师父就像对待孩子一样照顾每一个细节，而且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时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 尽管大家时间紧，很累，休息时间少，但是很多学员都能够做好。师父看到了，觉得很欣慰，为此吧，我谢谢大家。我的交流就到这里，若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1年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走向成熟，完成使命》，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加入英文大纪元发行团队已经将近两年了，在这短短的两年里，我有幸和我们的团队一起见证了英文大纪元订阅业务的飞速发展。借这次全球媒体法会的机会跟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在媒体项目中的修炼历程。第一部分，从未有过的飞速发展，意识到责任重大。2019年纽约法会后，先后有两位同修建议我去英文大纪元客服团队。因为我不是英语母语者，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会在英文大纪元公职。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每天提着12分的精神。我多年来在欧洲做中文大纪元，凭着对使命的责任感一直在坚持。没有正规的办公室，没有正式的员工，更没有高效的团队，做得非常艰难。英文团队的做事方式不像之前我们做中文报纸的时候，很多方面可以在很短时间达到相对专业的程度。回想自己在媒体的十几年的经历，我时常感慨，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媒体成为了西方主流媒体。每天看着快速增长的订阅量，还有读者给我们的感人的反馈，心里感触很多。这么多年了，最难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路也走到了最后。现在要做的就是持续的努力，更加精进，修去人心，更好的配合，正念救人，达到师父的要求。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读者调查，主管让我筛选一些读者反馈，有些话就是人得救后明白的那面说出来的。每天看着这些反馈，我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经常会感动到流泪。我们在读者的反馈里得到了巨大的鼓励，同时选出他们反馈的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好的团队都被我赶上了，我感恩师尊的安排，同时也提醒自己要保持精进的状态，要配得上这么大的责任。一定要修好自己，不留遗憾。第二部分，学会正面思维。我的工作需要配合最多的就是技术团队，因为很多事情是从不会到会，不是一次就做到位的，很多时候要改了又改。过程中，我修去了很多不善的东西，扩大了容量。这里交流一个经历。开始的时候，订阅页面没有地址验证功能。我追了技术负责人好几次，他的回复都是系统没有这个功能。我很无奈，为什么就不行呢？我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判断，认为这个并不难。几乎所有购物网站输入地址都会有一个验证过程。因为我负责的是递送列表，不得已我只能手动验证大量的新客户地址。我把纽约负责的新进来的订户用人工的方式全部验证地址，先用软件把错误地址找出来，再一个一个修正，经常熬到凌晨三点。一方面看着每天大量的新订户高兴，另一方面 这么做地址验证，心里还是有些无奈和郁闷。心里有埋怨，不理解为什么基本的功能这么难实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收到很多由于地址问题退回来的报纸，可是几乎每个人都在超负荷，没人处理退报。跟技术人员沟通，但他们有太多的重要项目要做，只能一直把这件事情往后推。面对这个局面，我第一念是无奈，心情低落。主管来问问工作情况，我也忍不住跟他抱怨，快受不了了。特别是看到地址不对，长期收不到报纸退订的情况，痛心又难过。忽然有一天，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开始的时候就是想圆融好，可是时间长了，心性不提高，问题积攒得越来越大，终于觉得快到守不住心性的边缘了。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好几箱退报，足足有上千份。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应该用修炼人的方式解决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太负面，也太被动，完全指望技术人员去做，但他们实在太忙，没有人去从最初的部分开始研究。我意识到必须要扩大容量，去掉所有的无奈和埋怨。一方面，仍然要尽力弥补，想着做这些都是为了救人，做的过程中要纯净自己的心。另一方面，不等不靠，我就开始搜索可行的办法。也许是因为心态摆正了，搜索的过程很顺利。有一些眉目后，我就找技术负责人请教。本来他们要把这件事情推后至少一个月，但是我第二次找这位负责人的时候，他们忽然就答应尽快帮忙实现。当时我如释重负，终于有希望了，也感觉到是心性提高了，考验的因素也没有了。几次类似的经历后，我知道这些都是一时的难度而已，不管多难都要坚持好，熬过去后就是柳暗花明，因为再难也不是当初的难度了，也就是多辛苦一点。和之前相比，现在付出一点点的辛苦会带来很大的回报，但是之后想来还应该再进一步，发现问题马上意识到要提高。用在法中得到的智慧，主动并尽快解决问题，减少损失。在和技术团队的配合中，我逐渐学会了正面思维。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就是看自己，我自己是以什么心态去对待。正面积极，就能很快解决问题，逐渐地清除所有负面的物质，遇到问题没有了埋怨的心。就是积极地和他们讨论解决办法。第三部分，扩大容量，用善来圆融。由于业务量的快速增加，我们不断地招新人，一年的时间，团队从我一个人变成了十几个，还有多位远程的义工帮忙，完全没有管理经验的我，要学会带团队。有一段时间，主管一直在引导我，他从来不直接说你必须要怎么做，有管理不到位的地方，他也从没指责过。在我遇到瓶颈的时候，又在加州找了一位懂管理的人来，发现存在的问题，给我提建议，帮我一起解决。对此，我心存感激，从他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对待同事的善和宽容。在我之后新加入的一位同修，修炼状态、能力各方面都很好，但因为觉得自己英文不够好，隔两三个月就跟我提要走。最初两次他说要走，我会动心，一是担心他万一走了我会非常辛苦，二是不能完全理解对方的苦衷。我的眼里，媒体正好在快速发展的时候，这么好的团队，什么也不用想，好好干就是了。终于有一天，我想起自己怎么来的这里，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就把心放下，把担心自己会更辛苦的私心也放下，就听师父的安排， 是我们的人注定走不了，万一不是，走了再辛苦我也不能怕。我开始理解他的难度，鼓励他在这个团队会提高很快，会越来越好的。我又提醒自己不能有所求，不要苛求人家一定要认同，用纯净的心和同修沟通，该说的说到位，剩下的就看安排了。最后如我所愿，他稳定地在团队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他也开始管理一个小团队，而且做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有一次因为一个错误导致发出去的几百封信件客人的名字和地址不匹配，一天专门处理取消订阅的客服同修来找我，有一位客人因为收到的提醒信件名字不是他的，很生气，取消了自己的订阅，还要取消给几位朋友买的订阅。同修晚上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一封信，进一步将真相告诉他，并打印出来签上字，和我商量后附上几个非常受欢迎的海报寄了出去。过了几天后，他神采飞扬地跟我说，还记得前几天那个非常生气的客人吗？他看了信后不但要保留他的订阅，而且跟我道歉。我听着他在讲述，眼含热泪，我为同修的用心而感动，也为一个生命在经历了这些干扰后完全转变过来而庆幸。这次犯错的是一位老学员，在和他沟通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深深的自责，他把一切问题都归在自己身上，并承诺以后一定会做好。但从我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完善流程的机会。我开始让一位负责邮寄部分的人员跟他重新检验流程，但他觉得流程没问题，就是错在自己。因为这次问题确实很大，我担心同修会过度自责，陷入到负面的状态。我跟他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检验流程，因为要避免任何可能的漏洞，面对订户我们不能出错。因为我能理解他已经很难过了，对他没有丝毫的埋怨。我很诚恳地坚持这么做是十分必要的，他很快就同意配合。第四部分，面对众生，时刻提醒自己要更加精进。在去年十月份之后，我们开始大量发放样报，很多老年人没有信用卡，或是更喜欢用支票。每天我们接到大量的信件和支票，别的部门同修开玩笑说，多好啊，你们数钱数到手发软。每天读到众生的来信，时刻提醒着我们的使命，肩负的责任。我们有不少监狱的读者，有一次收到一位犯人的来信，他大意说，这份报纸对我们来说太珍贵了，每一期大纪元报纸都被好多位狱友传阅，直到翻烂。我虽然身在监狱，但是我关心我的国家，我关心在外面的家人，我的后代的未来。你们的报道太重要了，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还有一个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事情，去年大选期间，我们收到一张支票，在备注栏写着请帮助救救我们。拿着那张支票，我顿感使命重大。看到众生的反馈，明白后对媒体的认可和感谢，这些都激励着我们去做得更好，服务更细致。我们也会收到很多问题反馈，让我们意识到还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完善，很多方面需要提升。第五部分，找到使命，坚定到底。接下来想跟师尊汇报我在媒体这些年的修炼，并跟同修交流。我是在1996年夏天接触大法，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只停留在按真善忍做好人挺好的。想不到的是八年后在千里之外的欧洲，我又接上了这份圣缘。失而复得后，终于深深地明白了大法的珍贵， 明白了那些年师父仍然在保护着我，为什么我会来到从来没想到的国家留学，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城市后就觉得非常熟悉。2006年认识了一位大法弟子，他每周给我带一份中文大纪元报纸。自那以后，我结束了除了学习就是吃喝玩乐的生活，开始在网上搜索活摘器官调查、六四事件真相等，经常看得我泪流满面。后来忍不住去问真相，天安门自焚到底是真是假？同修给我看了九瓶共产党 DVD、 风雨天地行等。了解真相后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一个国家机器为了愚民竟然可以篡改历史，迫害如此大量的同胞，并欺骗着所有的人，这是多么邪恶、多么可怕的事情。明白真相后不久，我再次回到了大法中。2007年，当地学员讨论要在欧洲版的中文大纪元加上比利时的新闻。我是因为看了大纪元才明白了真相，回归修炼。能为大纪元出一份力是责无旁贷的。万事开头难，初期事事都是从零开始学起，翻译、编辑、排版，后来又要当记者。2009年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的讲法发表之后，我除了日常的编辑和排版工作，又开始了兼职做销售。当时只想赶快赚钱，能够让几个能力特别强的同修全职参与。回想最开始做销售的时候，即便通过了内部的销售培训，出门还是胆胆突突的。比利时安特卫普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生产和分销中心。我们开始从零售店尝试，和另一个同修搭档从扫街开始，几乎挨家店走。进门前两个人讨论一下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定定神才敢进门。逐渐地拉进来一些广告，看着好几个钻石交易大楼、上千家公司在里面，我们就琢磨以什么样的方式能打动这些人来做广告。我们把钻石协会的会员目录拿回来，一位学员每天打50个电话，总能约到两三个。我和另一位学员负责见面谈，大大小小的公司见了不少，有些大公司根本不服务终端消费者，广告是没法谈的，他们只要答应见面，我们都敢去。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好似云游一样，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考验。2013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推出了黄金签证，外国人可以通过买房产获得居留，这对于大量想移民欧洲的华人来说是个特别大的福音。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没有稳定的销售团队，我们团队几个人又开始了经常飞南欧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西班牙的马贝拉，城市不大，但却吸引着全世界的明星和富豪们。和当地一个最大的地产代理商一起好几天的时间，他看到了大纪元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商人的精明，不想做广告，只想谈合作。但我们没有别的合作方案可以提供，最后只能空手而归。在去机场的路上，忽然感觉有一个生命握住了我的心脏，喊救命。车窗外的一切事物似乎都有了生命，让我感受到我和这里的强烈的连结。我的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把局面打开，也许造成了很多生命失去了得救的机会。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大法弟子生生世世结的缘是用人的这面想象不到的，每一个大法弟子覆盖的场是巨大的。我是闭着修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另外空间的生命在求救。现实是，当时帮助我们一起谈广告的西人同修和这位地产商保持了联络，在之后的神运推广上，他帮助了我们很多，他自己也亲自飞到巴塞罗那看了神运。 而我和当初搭档的记者在现场负责神韵报道，他接受了采访，而且依然没有忘记和我们合作的可能。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一种被动的坚持中熬过来的，没有一个周末是可以放松一下的，因为周末要出报纸，身兼数职的时候更是，一方面做很多，另一方面因为不专业而抑郁，连广告设计都要自己做，要比专业的人员付出几倍的时间，结果自己都不满意。当时真的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师傅的要求。有一段时间想，这种努力究竟有没有意义？达不到师傅的要求，我的坚持又意义何在？2015年全球法会前，根据当地华人的情况，我认识到没什么发展的空间，我决定不再做当地新闻，想把更多时间放在经营上。经营好了，才能养得起专业的人。接着，我来到了总部，参与了商品项目。在曼哈顿办公室待了一个月，就调到了法拉盛，华人聚居的地方。不久之后，我才知道，我在比利时的修炼环境太安逸，大家都特别好，互相支持，没太多矛盾。好多东西我都没修。开始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么多不顺心的事情是给我修炼的，我还感叹，为什么在师父脚下什么样的学员都有。多年没有在华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来自常人还有同修，很多党文化的行为对我冲击很大。后来才想起来，这是修炼的环境，都是你好我也好，修什么。这也体现出我当时的修炼还很不扎实。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我看不上，越来越多的事情我看不上。有时候管理层做的事情我没办法接受，我现在自己的人的思想中觉得看不到希望了，不在法上提高。终于有一天，我想，要么做不下去，我还可以去另一个项目，他们还要我。还好我自己很快意识到这么想不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在哪儿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了吗？那你就做对了。不要担心呐，包括一些摔跟头的，你赶快爬起来就是了。回想我一路在大纪元的经历，早早的就意识到我的使命就是在大纪元，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了？但是心性不提高，纠结在人的理上，根本就过不来。一位欧洲的同修，他也来过总部，了解这边修炼的难度，他一直在鼓励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想着离开，那些矛盾都是考验，考验你能不能在这个环境中精进实修，考验你的坚定。无论觉得多么不公平，只有向内找，真正提高上来才有出路。他的交流给了我巨大的鼓励，我彻底断了想到别的项目的想法，就要坚定下去。慢慢的，我意识到，什么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有交集，肯定生生世世中有过业力关系。师父在利用这个机会让我消去业力，提高上来。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就不会对同修产生很强的观念，遇到不公或是看不上的事情也相对容易能放下。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容量在扩大，善在增加。我对曾经出现的动摇感到很惭愧，考验太大，困难出现的时候没有正念，就是想找容易的办法。在比利时的那些年，虽然也是修得磕磕绊绊，但是总觉得自己还不错。到了纽约后，真的是给我当头棒喝，让我看到了修炼上的差距。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在过关的时候，我的不善也伤害着同修，也在考验着人家。受不了别人的党文化行为，但这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在提醒着我要修自己， 往往自己有相同的问题，而我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别人的问题，不向内找。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回想起过去十几年的路，真的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大家辛苦啊，真的很辛苦。从大纪元报纸建立以来，走过了许许多多坎坷的路，从不会到会这个过程中，真的是磨难重重。从个人修炼的心性考验和外界造成的干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是不容易。有好几年的时间，每读到这段法都会流泪。经过了种种艰难，但又达不到师父的要求，却被师父无限的珍惜，我心里感到深深的难过。第六部分，走向成熟，完成使命。回顾这些年在媒体的修炼历程，在不断的放下人心的过程中，换来的是修炼的成熟，得到的是提高后的喜悦。想着那么多等待得救的众生，层层宇宙中我们的众生，在剩下不多的最后时刻，唯有更加精进，才能完成使命。最后，以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今天可以告诉你们了，你们的修炼绝不是为了个人简简单单的圆满问题，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对你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你们对应的天体无数众生，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穹中的众生。以上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